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ජම්ල几天的禅修 其实，如果要讲解禅修技巧，还有，也是短短的时间也讲不完，其中涵盖的层面都是很多的。那，而且呢，通常因为遇到大家初学者都有不同种种的问题，所以几乎每一天的讲座都是根据每一天大家的情况而讲的。但是无论如何，就在这个禅修营第一期将要结束之前，有一些重点的东西还是不能不涵盖一下。好，今天呢，师父决定给你们念几部经。这个不是只是读经而已，如果详细讲经的话，一部经都可以讲很久。但是呢，只是读经读过，至少让大家心里有过这样的印象，知道佛陀曾经讲过这样子的东西，那么这个对我们长远的修行也是有帮助的。好，今天首先要给大家读的经，我是读中文的了，不读巴利文的，至少大家听过了有点了解。第一部经就是转法轮经，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我们的菩萨，他成佛过后，他第一部经在这个世间对人对天所讲的第一部经叫转法轮经。巴利文是 Dhammacakka Pavattana Sutta。 读一读，这部经呢是对最初转法轮是有五个听众，那五个听众我们叫五比丘，佛陀对五比丘的所讲的经，这部经是在鹿野叶所讲的。如是我闻，一时就是有一个时候，世尊住在波罗奈附近仙人堕处的鹿野叶，这个是讲那个地方了。我不解释为什么那个地方叫仙人堕处，它有它的典故。当时世尊对五比丘说：诸比丘，有两种极端行为是出家人所不应当从事的，是那两种呢？一种是沉迷于感官享乐，这是低下的、粗俗的、凡夫的、非神圣的、没有利益的行为；另一种是自我折磨的苦行，这是痛苦的、非神圣的、没有利益的行为。借着避免这两种极端，如来实践中道，此中道引生彻见，引生智，通向极境，甚至正觉涅槃。这些专有名词不用记，不明白暂时放一边。它基本上讲的就是彻底的觉悟，中道带来的是觉悟，提证涅槃这样子。你看他讲到感官享受的时候，佛陀用的字眼太多了，低下的、粗俗的、凡夫的。但是呢，讲到自我折磨的苦行，佛陀只讲的是痛苦的、非神圣的、没有利益的。但是呢，佛陀没有去责备，只是说他不好。为什么呢？ 这些去修苦行的人呢，他们的心呢出发点都是美好的，他们都是想要得到真理，只是他们用错方法，所以因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美好的，所以佛陀都不责备的，只是说这是错的。但是呢，对于感官享乐呢，佛陀就讲这是低下的、粗俗的、凡夫的，这是不一样。感官享乐也是错，苦行也是错，可是苦行的错是不一样的错，感官享乐的错是低下的、粗俗的、凡夫的。那这两种呢，不管是低下的错还是无知的错，但是呢，总之都不会带来利益。要走中道，这个中道引生彻见、引生智、引同向极静、甚至正觉涅槃，就是开悟、了生脱世、解脱的那种指的不同的层次的智慧啊、觉悟啊等等。诸比丘，哪个引生彻见、引生智、通向极静、甚至正觉涅槃的中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八圣道分，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诸比丘，这就是引生彻见、引生智、通向极静、甚至正觉涅槃的中道。这点就是这含八正道，就涵盖了戒定慧三学，正见正思维是慧学，正语正业正命这是戒学，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定学，所以戒定慧。然后接下来呢，佛陀又讲诸比丘，这是苦圣地，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怨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求不得也是苦，简单地说，无取运是苦。生老病死是苦，怨憎会就是我们不喜欢的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觉得是苦，这个是你们常常都有经历的，这个就不用再给比喻。爱别离是苦，我喜爱的离开我了，不管是有情众生还是无情的物品，我们喜欢的东西离开我们，我们都是苦。求不得也是苦啊！你看你要禅相啊，为了要禅相，为了要得到你听到别人得到的东西啊，你就求求求啊，也是苦。所以啊，如果我们来这里求，换一个方法求，本来是求世间的，来结果来求法，求法求不得也是苦啊，因为我们的执着。简单讲，无取运是苦啊，这是关键，这个是真正的苦的关键。其他的苦呢都是很明显的苦，那种我们叫做苦苦。还有一种呢就是坏苦，苦苦鲁嘎鲁嘎，坏苦比巴林那么鲁嘎，坏苦就是在好的状态中潜伏的那种苦，像你现在感觉到很快乐，可是这个快乐不恒常，它潜藏着无常的本性，那个因为它会坏灭，所以那个是坏苦。那么无取运是苦，它要讲到的实在是行苦的体会，因为刹那生灭的苦，所以这个就是苦生地。我们通常讲苦生地的时候呢，真正特别要指的是这个，其他的还是表面的苦，这个是深层的苦。这个无取运是苦，这个是包括梵天神啊、天神啊、最幸福的众生都有这种苦。所以有些人讲我怎么散播慈心、散播悲心，尤其是修悲心的时候，那些天神都这么幸福、这么好命，那我看到他们这么好命，怎么会对他起悲心？其实如果你了解他无取运是苦，那么没有一个众生，世界没有一个众生你不能对他起悲心。真的，你看到佛陀的业成熟的时候，如果佛陀也是悲痛的时候，你也可以对佛陀起悲心，愿佛陀离苦。离什么？佛陀当然没有辛苦，但是佛陀还有肉体的苦，很简单。好，诸比丘，这是苦集圣地，它是造成再投生、乐欲聚、四处追求哀乐的贪爱。好，欲贪有爱和非有爱，欲爱有爱和非有爱，欲爱就是这欲望的这个执取， 有爱啊，对这个常见的执取，非有爱对断见的执取。接下来，常见就是以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断见就是东西没有了，这样。所以你以为那些去自杀的人，你以为他就是不执取，因为他死了，他命都不要了，你还以为他执取什么？其实他执取的，所以还会投生。他执取一个，他以为没有了的生命，那个没有，他以为消失了、断了就没有了，他追求那个，因为他很肯定要那个，他不要现在的苦。其实这也是另一种，肯定有，都有贪爱，不是说自杀就没有贪爱，自杀也有贪爱。好，接下来呢，这个是极生地，就是苦因。第一个是苦生地，苦极生地就是苦因，苦极生地就是苦的集合，就是苦因。那叫苦灭生地。第三，诸比丘，这是苦灭生地，即是此贪爱的系灭无余，舍去犬离。解脱无着，这个是指这个刚才的那个欲爱有爱无有爱的熄灭，那就是灭生地。当那个灭熄灭的时候呢，当然体证涅槃呢。所以这个可以指烦恼的灭，也可以指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一切的苦的熄灭。然后第四，道地，诸比丘，这是导致苦灭的道圣地，那就是八圣道分，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一样啊，这就涵盖了三学戒定慧。所以要修达到苦的熄灭，就要修这个八正道。这是一个介绍。诸比丘，当我思维，这是佛陀讲的，对无比丘说，诸比丘，当我思维此是苦圣地时，就是这就是苦圣地，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这个是就是智慧的显现，不同层次，不同的名词，但是要表达的就是心升起智慧。诸比丘，当我思维此苦圣地应当被彻知时，应当被彻底的了知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当我思维此苦圣地已经被彻知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一个是他知道这个是苦圣地，然后知道这个应当了知这苦圣地，因为这是需要的，没有了知就不能脱苦。那么呢，已经被了知，彻底的了知。所以这三个层次，第一是知道，然后知道他应该被了知，因为不被了知不可以，这是一个必然要经过的。然后已经被彻知，这三种智慧升起呢，他的心里都会升起那种升起眼，眼是法眼、慧眼，升起智慧啊、慧啊，明，明是情智，也是指智慧啊，光也是智慧的光明，这样子。我用种种的名词来表达这种开悟。那这个苦圣地啊，这苦圣地就是那个无取蕴是苦，要看清楚无取蕴，就是这个生命的真相，无取蕴，色受想行识，色，比如说你在修这个法，修这个观禅，你修这个观禅，止禅修了，成就了，有智慧之光能够观照，你就要修观禅。而观禅呢，如果是观色法，那么就要看呢，我们人的身体啊，这些物质啊，身体也是它从最小的单位啊，是那些很小的色聚组合而成，然后每一个色聚它又不是单纯的色聚而已啊，它里面还有很多成分，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还有如果是有命根啊，有那些净色等等，所以这些都有的，所以要看清楚，看清楚这些究竟真实法，不只是色聚，色聚还是概念，看它究竟真实法，快速生灭。那么你就算是了解这个苦圣地， 可能这个是一个表层，还有更深一层的了知，还有什么色法，有业生色法、心生色法、识界生色法、识生色法，这个不是短短的一个讲座可以讲完，但是告诉你们就是说，修行就是要看到这些究竟的真相，那么看到这些究竟真相，看到很细，看到破碎，看到它刹那生灭，那个时候你就了解这个五取蕴是苦，因为它是无常的，是苦的，看清它的真相，是这样子。所以看到这个苦生地应当被彻知，因为它是需要的，这是一个需要的过程，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不能够开悟啊。已经被彻知，所以有那个反照的智慧升起了，反照的智慧升起了，就是呢经过道之果之，然后还有那个审查之的时候呢，已经OK 我了解了，这样子做到了，这样子。然后诸比丘，接下来第二个，当我思维此事苦集圣地时，就是苦因苦的原因，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当我思维此苦集圣地应当被断除时，就是苦因应当被断除，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当我思维此苦集圣地已经被断除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苦集圣地就是苦因，苦因啊，苦因，知道苦因的层次简单讲就是欲爱有爱，无有爱，再讲得更深一点，更广泛一点，是所有的烦恼心，所有的烦恼都是苦因。再讲得更广一点呢，所有我们即使是累积善业，可是那个善业是要让我们继续轮转在苦海里面的，那其实也是一种苦因。所以这个有广义跟狭义的了解。如果是，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做了善行，我们要念一当灭不念阿斯瓦开王后度，一当灭不念利巴那萨不觉后度，确保我们所累积的功德呢，全部带我们不要再轮转的你累积一种不轮转的业，不要累积一种我做了这功德，我希望未来我长得很漂亮，我希望未来像那天的故事讲的让所有的人看到我就发疯，让所有的男人呢看到我就疯狂这些就是这个就是制造，他是造一个善业，可是呢这个价值很可怕的，这个让自己轮转的那种业非常可怕，所以要发愿，要发那种让我这个功德让我断尽一些烦恼，让我提升涅槃，这样子。所以只有那种真正清净的善业才不算是苦因，完全那个业呢，你累积那个善业，希望那个善业那个善业不会增强你在苦海里面的轮转，还是引导你跳出这个轮转那个才不叫做苦因。其他的有些时候造善业都还是在某一个层次来讲，因为从它让你轮转来讲，那个是苦因，这样子。所以这个苦因的解释有狭义跟广义，严格来讲，狭义来讲呢就是欲爱有爱，无有爱，这样子。准确来讲，那个是临终的时候他出现着，他觉得这个东西架着带着你去投生，这样子。广义来讲呢，它涵盖所有那些让我们还在轮转的业，三恶业都涵盖在里头。诸比丘，当我思维此事苦灭圣地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当我思维此苦灭圣地应当被证悟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当我思维此苦灭圣地已经被证悟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这个烦恼的熄灭应当被证悟。诸比丘，当我思维此事导致苦灭的道圣地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当我思维此导致苦灭的道圣地应当被修行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 诸比丘，当我是为此导致苦灭的道生地已经被修行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好，你看了、啊、你一度转法轮经，你觉得很震撼。嗯，佛陀是因为证悟四圣谛而成佛的，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小乘法，这是成佛之道，要知道这一点。嗯，所以任何人把这个法贬成小乘法的，他们都在造谤法的业，这是非常要小心的一点。所以这是一个谨慎，嗯，我们要有一种谨慎的态度。嗯，所以成佛也要提升四圣谛，所以佛陀是提升四圣谛才成佛的，这个是很明显的，在第一部经就讲清楚了。所以希望所有真心要行菩萨道的朋友们，好好的爱护这个四圣谛的法，不要把它贬成一个不是菩萨道的法，菩萨更加要修这个法。嗯，我们并没有轻慢菩萨道，菩萨道是非常值得赞叹，但是呢，如果我们因为修菩萨道而贬这个四圣谛的法，那我们障我们自己的菩萨道，这都要非常的小心。不管要行哪一个道，都是值得赞叹，成佛、成辟支佛、成阿罗汉都是非常值得赞叹。所以但是呢，就是千万不好造假谤法的业。嗯，没有所谓的小乘法，没有。嗯，所有法都是法，都是非常珍贵的，差别只在于发愿而已，要成佛就发成佛之愿，然后多累积一些波罗蜜，多累积一些解脱道不需要累积的，不需要累积的那么充足的波罗蜜，这样子而已。但是呢，解脱道也一样要累积波罗蜜，这样差别是在愿而已，差别不在法。现在的人把这个缘起法说成这个缘起就是缘觉，然后这个四圣谛就是小乘，就是声闻，然后呢菩萨道就是什么波罗蜜，这些都是错误的分类。它只是缘觉，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某种因缘激发到他就成就觉悟，这样子，并不是说他就修十二因缘，然后解脱道就不修十二因缘，菩萨不修十二因缘，这是错误的。这是要明白这一点，菩萨也修十二因缘，所以这个法不可以归纳成说这个是哪一乘的法，是没有这样子分差别，哪一乘的差别，其实关键在愿，你的愿，你发什么愿你就走向哪一乘，这样而已。所以这点要明白。那么那个愿当然也有一点差别，在于累积波罗蜜的程度，那么成这个辟支佛要累积的波罗蜜要更雄厚，成佛所要累积的波罗蜜就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就是差别在这里而已。但是四圣谛还是所有都要有的，三乘都脱离不了四圣谛，所以这点要非常的小心，千万不可以一谤了这个四圣谛的法，就很难有这个受四圣谛的法的承担力，那么菩萨道就修不成了。嗯，所以这个要想，不只是度不了众生，也度不了自己，这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嗯，我们很赞叹人家发愿行菩萨道的，只是呢一定要做对。嗯，这个是很慎重，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我来台湾，本来到台湾到中国，我的有一个心愿，就是我看到很多人都很真心，心很广大，他们的心都很美，但是呢他们想行菩萨道，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够让大家行菩萨道行得更好更对，那么就很好。嗯，让大家如实的了解，对我来说呢，我们的工作不是我教你修什么，我们的工作是把真相摆明在你面前，你自己觉得你要修哪一道你就修，你修哪一道都赞叹你，都随喜你，但是不管修哪一道，请修对，不要修错。这样子，我们是善意的，没有对什么人起不善的意念，没有，只是想帮助大家，希望每一个人行哪一条道路都行得好好的，这样子。嗯，诸比丘，只要我对这三转十二相四圣谛的如实之见还不十分清净时，我就还不像拥有诸天魔与梵天、诸沙门与婆罗门、诸天也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正觉。然而诸比丘，一旦我对这三转十二相四圣谛的如实之见完全清净，那时我就像拥有诸天魔以梵天、诸沙门以婆罗门、诸天也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正觉。非常的清楚， 三转十二相四圣谛的如实之见，这是他成佛的关键。没有这三转十二相四圣谛的如实之见，就不是，他不是理论的之见，是如实之见，就是亲自印证。亚他摩达娘的达三能如实自见，三转十二相，三转就是刚才讲的啊，这是苦啊，苦是已经被，一个是圣苦圣谛应当被撤之，已经被撤之；苦集是应当被断除，已经被断除；灭是应当被证悟，已经被证悟；道应当被修行，已经被修行。所以他就分一个是知道这个是什么，然后知道他应当被撤之啊，应当被熄灭，应当被证悟，应当被修行，这样子。然后呢，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叫三转，三个层次。第一是知道那个圣谛，第二是知道他应当被培育，那第三就是已经完成那个任务。三转，三转三乘以四就十二，三转十二相四圣谛的如实之见。所以这个还不十分清净，就是了知的还不彻底，佛陀都不会宣布说我证悟，无上圆满正觉。因为了解到十分清净了，所以他才宣布证悟无上圆满正觉啊。很特别的，佛陀讲像诸天魔梵天诸沙门与婆罗门，诸天与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正觉，就是说没有什么遗漏。人们认为魔很强，佛陀可以跟魔讲我成佛了。梵天，人们礼拜梵天，佛陀跟梵天讲我成佛了啊，这是非常殊胜。沙门那些修行人，几厉害的修行人，佛陀完成了这个四圣谛的体证，三转十二相四圣谛，佛陀很尽心的跟他们宣称我证悟了无上圆满正觉。所以可以看得出这个四圣谛是多么的重要，怎么会是小乘法，绝对不会，这是成佛之道。然后接下来佛陀说，自见在我的心中升起，我了知我的解脱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我的最后一生，我将不再有未来的投生。世尊如是说时，无比丘对世尊的话感到满意与欢喜。当此开始正被宣说之时，乔成如尊者心中升起清净无染的法眼，这是体证第一个虚陀王生道。他见到一切有升起本质之法必定有灭，一切有升起本质的法会生就会灭，这样子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它不是这么简单，一切有为法生了会灭，灭这个就是可以提证涅槃的时候，所以通常的经典里面一看到这种描述，我们就知道它指的就是虚陀恒圣道圣果的体证。当世尊如此转法轮之时，地神发出叫唤，世尊在波罗奈仙人堕出的鹿野宴转无上法轮，这法轮不是任何沙门婆罗门天神魔梵天或世间的任何人所能阻止的啊！地神呢，所以有土地神呢，高兴。然后接下来听到地神的叫唤，四天王天的众神也发出叫唤，世尊在波罗奈仙人堕出的鹿野宴转无上法轮，这法轮不是任何沙门婆罗门天神魔梵天或世间的任何人所能阻止的。为什么都是常常都是点到这些呢？因为就是这些很有力量的众生，那么呢佛陀的法轮呢是所有有再有力量的人也不能够阻挡的，这样子。四天王天呢众神也发出叫唤，然后接下来呢他就一直越传越高了，三十三天的众神也发出叫唤，然后从三十三天就传到夜摩天，夜摩天再传上去啊，就是兜率天。想去兜率天吗？现在去兜率天容易一点，买一张机票就可以。以前要去兜率天修到上面，现在也能欢迎你们来。听到兜率天众神的叫唤时，化乐天的众神也发出叫唤，然后就是讲听到化乐天的众神的叫唤时，他化自在天的众神也发出叫唤。到了他化自在天就是欲界天最高了，最高就是在那边，欲界天最高的天就是在那边，而魔王就在那边。你觉得好奇怪，魔王怎么会这么高在天上， 很奇怪啊，就是这样。他们有他有他的功德，他只是他有他的功德才会做大魔王。那些鬼王也是有他的功德的，只是某种因素让他去投身到那种地方，某种因素让他就是专门要找修行人麻烦。但是他们有他的功德，很奇怪，人就是众生都是穿插的。今天你看也是啊，今天你看，你真的可以看到世间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做了很多大善，也做了很多大恶，真的。有些人做很多大善，也做很多大恶，所以做魔王都有可能。听到他化自在天的天众神叫唤时，众梵天的众神也发出叫唤。这是简单的说法。在这个西兰的版本里面呢，他们还讲梵天一层一层的梵天怎么传上去。但是呢，这里是没有的，这里是简单的，这个是缅甸的版本。就是众梵天的众神也发出叫唤，那全传遍整个梵天。就在那个刹那，那个当下，那个瞬间，叫唤之声传遍了整个梵天，一万个世界序一再的摇动、震动、颤动，而且有广大无边、超越诸天威神的殊胜光明现起。这是很特别的。佛陀转法轮的时候呢，那些光明发出的那种光明是不可思议的。一万个世间序，这是一个国土 的范围涵盖，一个佛国土的领域可以涵盖这么广。一万个世间序都在他的这个法佛的法力以内的掌控在以内，是这样子。但是就没有讲一万个以后，一万个以外，可是够大了。一万个世间序，你可以想象，一个世间序，我看银河序吧，一万个，你不能想象多远。当时世尊说出这句有感而发的话，乔成儒却色已经明白了。乔成儒却色已经明白了，这就是乔成儒得到其名号明白的乔成儒之由来。安呀滚丹呀，当然后来再经过他第一个弟子证悟成出国圣者过后呢，他们就佛陀继续在指导指导其他的弟子。那么呢，因为他们大家都很饿，他们都在修苦行，所以就由乔成儒开始就再也不修苦行了，就去化缘，化缘回来托钵回来给其他的人吃，化缘回来给大家吃。过后呢，又有一个开悟，又两个去化缘，然后又回来给大家吃，然后又另外一个开悟，又三个去化缘给大家吃，这样子非常好的。没有开悟的就继续留下来听法。这是第一部经，非常殊胜。然后佛陀在人间讲的第二部经《无我相经》，佛陀第二部经不是对人讲的，是对天神讲的。第二还是第三？可是接下来再跟五比丘讲的时候呢，已经不是第二部经，第三部，第二第三了。总之就是跟天神讲了法，然后再回来再跟这个五比丘再讲法，这个就叫无我相经了。那么所以转法轮经讲完了过后呢，所有的五比丘都成为出国圣者，须陀恒萨达班。好，现在我们讲一下无我相经，这也是很珍贵很重要，对我们的一个整体的认识。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波罗奈附近仙人堕处的鹿野宴以其处，当时世尊对五比丘说：诸比丘，那些比丘回应尊者，世尊如此说。就是曼德这样的意思了。巴兰德，巴兰德不是曼德，巴兰，巴兰德。所以你看第一次的时候啊，佛陀叫他们啊，他们也佛陀跟他们讲法了，他们也没有不会特别，因为他们本来都不太要理睬佛陀，因为他们觉得哎呀，这个佛陀呢，他不知道是佛陀，他觉得呢他太放逸了啦，修苦行怎么能够放弃呢？半路修苦行，修到去用餐，去吃，他觉得用多吃一点食物都是放逸，寻求真理怎么可以这样软弱？你看了古时候的那些五比丘，他们的修行的道心是多么的强，他连多吃几口饭 他都觉得这个是很放逸的行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放逸，这样子放逸怎么能成佛？所以当那个佛陀走着来的时候呢，他们都讲好了，我们不要理睬他，不要理睬这个放逸的人。可是因为佛陀的功力太强了，法力太强了，佛陀靠近的时候呢，他们控制不住，守不住他们的承诺，他们不知不觉就跑来跟佛陀借钵啦，给佛陀洗脚啦，但是呢，心里面还不怎么服，觉得哎呀，你怎么有成佛，你都放逸了，但是就是控制不住要去侍候佛陀。到了佛陀跟他讲了，他们自己因为亲自体证了，成了出果圣者，体证涅槃了，那么呢，那个时候呢，他们才开始对佛陀呢有一种特别的恭敬，因为已经自己是圣者，圣者不可能对佛陀不恭敬。所以很艰难啊，第一次佛陀讲法的时候啊，佛陀他跟他讲，我现在已经成佛了，跟他讲了啊，你们要相信。其实注疏里面还讲得更详细啊，他们讲你怎么可能呢，你都放逸了，你怎么还可能成佛？然后呢，后来呢，我们佛陀就用这样子的方式讲，佛陀说，无比丘，你们曾经听过我这么说吗？这么久以来你听过我这么说吗？啊，他们就很震撼，对哦，佛陀如果要骗早就骗他了，为什么现在来骗他呢？这么久以来你听过我这么说吗？现在我这么说，所以他们就心就转了，就开始耐心听佛陀讲法，结果佛陀就讲完，是这样子的。所以真语有它的力量，不是的时候，没有印证的时候不要乱讲，有印证的时候再讲那就不同，你欺骗的话以后谁也不相信，所以这是很奇怪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对于自己的亲人呢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这么久以来都没有跟他讲世间有轮回，世间有因果，没有，但是呢，真的经过你一番苦修过后，你去跟你的亲人，就算是不方便呢，他是在家人，你不方便直接跟他讲太多的东西，但是你只是跟他讲有轮回有因果肯定，然后他的信心就会很强，因为他知道如果你要撒谎要骗他的话，早就好骗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骗，十多年几多年后才骗，然后他就会有那种信心。所以真语有这种力量，当时佛陀就是发挥他的真语的力量，无比丘，这么久以来你听过我这么说吗？没有，那现在我这么说啊，所以那个力量是很震撼的，佛陀的那个真语的力量是非常震撼的。好，第二部经无我相经，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波罗奈，这个我讲完了，回应了尊者，世尊如此说，诸比丘，色无我，字体是颜色的色，其实指的是色法的色，这个色，这些也是色，这些也是色，空气也是色，这一切都是色。世间只有两种东西而已，一种是色法，一种是明法。明法是有知道能力的，那个叫明法，就是我们的心跟心所有知道能力的，那个叫明法，明智的明。可是它这里不是指明智，这里是指精神状态。那么色法就是非精神状态。所以世间基本上只有两种，色法跟明法。OK， 所以受想行识就是明法，色受想五蕴嘛，色受想行识，色就是色法，受想行识就是明法。所以基本上的就是两大类，色法跟明法啊。明法是佛陀分成五蕴的时候分成四个，受想行识，所以他们有知道的能力，色法是没有知道的能力，他不会知道。可是明法能够知道，所以叫做有情，有情众生就是有情众生是由色法明法组合而成，除了无色界的梵天，无色界的梵天它只有受想行识，它没有色，没有色法，它没有身体，它只有心，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只有四蕴，无色界的众生只有四蕴。所以现在佛陀就讲色受想行识了，诸比丘，色无我，诸比丘，假如此色是我，此色就不会导致病恼，生病的苦恼，也可以这样看待这个色，愿我的色是这样，愿我的色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色无我，所以色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色，愿我的色是这样，愿我的色不要这样。因为它无我，如果是我，
我就可以告诉我自己啊，我要这样，我要这样，这样就好了。但是他无我，所以你不能够说我要这样，我不要这样。你看佛陀是在很科学化的、很根本的层次来讲这个东西的。其实它涵盖了所有我们世间的表现，大多数。你看，我们就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这个，不满意自己长得这个样子，所以现在的人呢，不满意自己长得不漂亮，就去整容，常常整到乱七八糟，啊，去整容啊什么，因为不喜欢，用我的色不要这样，用我的色要这样，那他就去处理了，啊，但是呢，你没有办法这样子指挥他的，啊，这种是用虚假的方法去做。但是呢，你还是控制不了，他要老要去皱纹，他你只能够骗一骗他，拖延一下，通过别的方法，但是你就是无法掌控。你要生病的时候呢，就是生病，生病就是我们的色法在起变化。所以当我们的色法在起变化，你告诉他我不要生病，没有办法的，当然我们只能给他注入一些对的因缘，吃一些药，然后希望他的病会好。但是呢，你没有办法用命令跟他讲我要这样，我不要这样，不能。所以，接下来，受无我，诸比丘，假如此受是我，此受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受。愿我的受是这样，愿我的受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受无我，所以受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受。愿我的受是这样，愿我的受不要这样。好，你看在修行的时候，你看你要告诉自己我的感受，哎呦，感受每个人都进来很苦恼，为什么这样，为什么的感受他不听，我要喜悦他不喜悦，我不要他伤心他伤心，我叫他不要恐惧他恐惧，当然，恐惧本身是一个心所，是嗔心所，但是呢，恐惧所带来的感受和苦受，那就是受了，是这样子。伤心的心也是跟嗔心所有相关，但是呢，带来的感受也是苦受，对。所以用我的受不要这样，用我的受不要那样。但是你不能，他有他的因缘，有些时候你就是，他就是会这样子。所以其实当那种现象显现给你的时候，整世界的真相正在你心中显现，他就是在告诉你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能够看清生命的真相，你就会放。因为它是无我的，可是我们不放，我们就继续苦下去。其实真相正在显现，像你们说哇，我那只香做得很好，可是下一只香我又控制不住，你看它就是无我，如果是我的你就控制得住。我们不是，我们是注入对的因缘，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不是真的那么长这么强的掌控那个自我，不是，我们修行只是注入因缘，通过我们长时间注入对的因缘，慢慢它就能够有对的显现，对的表现。真的，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表现，也不是说一个命令它就会有好的表现。我们虽然发愿，但是呢，不是发一个愿东西就做到，我们还要给我们这个做到的能力培养一些对的因缘。想无我，这个想是指知觉，三呀，它不是想东西的那种想。想东西就已经很涵盖很多层面了，很多个行路过程。想无我，假如此想是我，此想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想。愿我的想是这样，愿我的想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想无我，所以想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想。愿我的想是这样，愿我的想不要这样。你看到我们的知觉，有些时候你就是快的，他就是出一些不合理的知觉，但是呢，你掌控不了啊，你不开心啊，你看到就不顺眼啊，怪的，这个人第一次见面有什么好看的不顺眼？但是呢，有些时候就是他不顺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想，它也有它的一些潜在的影响的，有的，像我们的提婆大多，他看到佛陀，他一看了就是要竞争的那种心境，因为这些都是。有被那个潜伏的那个模式，以前那个业的模式影响到的，有的，虽然每一个当下我们是可以用我们的如理作意去掌控，掌控我们现在可以决定，现在每一个业是现在的如理作意主要，可是呢还有潜在的影响因素，这个我们有跟八号禅师亲自查证这一点。因为好奇怪， 虽然我们讲如理作意，决定我不要起不好的反应，但是呢，有些时候你读经典，常常这些人都在重复着过去业的模式，到底他真的是有主宰权吗？看起来好像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通过如理作意，我们有主宰权，但不完全。如果真的完全有主宰权，我现在主宰，我要成佛，就完了吗？但是呢，要成佛，为什么要累积这么多波罗蜜呢？就是说，因为他不是靠主宰权就可以决定要成佛，他还要为自己成佛注入那些成佛的条件，那些因缘，就是所谓的波罗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他不是由我，你可以命令他，我要这样子表现，我要我自己有大慈大悲，我要我自己有大智慧，他掌控不了。可是又不是完全宿命论，完全无可掌控，完全消极，不是。你还可以为你生命注入对的因缘，很特别。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是完全的迷信，说我下一个决心我不起贪嗔痴，你就有些时候还是烦恼又在升起，杂念又在升起。所以我们要能够包容和接受这种无奈，因为它不是我的，所以你没办法通过一个命令就控制自己的表现。但是呢，也不可以说我不用负责，反正它是过去造成的，不是。我们现在还有责任，因为我们现在可以为这一些善法注入对的因缘，让这些善法长得更好。所以这方面不是绝对，也不是不是绝对，它是一种缘起的真相。只有缘起才能够解这个谜，这个答案，其他的都不是，其他的变过来变过去，绝对不绝对都不是答案，答案是缘起。没关系，不管你听得懂师父讲什么听不懂没关系，记得曾经听过有这样的东西，等到以后你修的时候，慢慢这些东西你听过，它潜伏在心里面有一点印象，那么修的时候呢，它浮现就会明白。我也知道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也不是每个人明白，有些人明白，每个明白的层次也都不同，但是没关系，听起来诸行无我。好，这个诸行指的是什么？这是指除了受跟想以外的其他的心所，比如说心柔软，心清安，柔软啊，清安啊，觉意啊，就觉意的心所是圣解，然后呢，正念啊，信心啊，智慧啊，这些全都是属于心，慧心所啊，悲心所啊，喜心所啊，这些都是属于心。除了受跟想以外，所有的心所都是行。诸水这五蕴里面的行，跟我们讲的那个生灭的行又有一点不同。这里指的特别只是指心所而已。有些时候呢，佛教里面的诸行不只是涵盖心所，也涵盖这些物质啊，这一切啊，这些快速生灭、刹那生灭的究竟真相啊，那些我们都叫做诸行。但是呢，在五蕴里面所讲的行，是指心所。诸行无我。诸比丘，假如此诸行是我，此诸行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诸行，愿我的诸行是这样，愿我的诸行不要这样。那你就可以告诉自己，如果这是我，你可以告诉自己，让我有正念，让我一颗都不要失去正念，一颗都不要。但是不能啊，不能啊，因为它不是说你要就可以要，它要培育，培育到它很强啊，以后就会很强。不是说你一下子命令他很强就可以。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你不了解诸行无我，然后呢，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命令你自己，我一定要这样子，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么结果就起很多头脏脏的，是不是？很辛苦。因为呢，你不了解诸行无我，所以你命令自己的正念不可以失去，你命令自己的定力一定要永恒不变，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一种东西永恒不变，就是不生不灭法涅槃。只有一种东西不退转，就是圣道的效果产生了就不退转。但是呢，其他的都在变，所以不可以有不实际的幻想。然而诸比丘，因为诸行无我，所以诸行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诸行，愿我的诸行是这样，愿我的诸行不要这样。是无我，是就是我们的心事，我们的心事，心所是心的状态，心事是主体，像母体，像水跟水的状态， 明白吗？水的状态就好比是心所，水就好比是心事啊，这样子。所以有水一定有水的状态，有心事就一定有心所，逃不了。你不可能有心事没有心所，这是不可能。你不可以说有一种有水就没有水面，就没有水底，就没有水的颜色，就没有水的香味，就没有水的香和味，不可能。有水就一定有这些特征，水的本性，它的那个本质，那个模式，就是它的境界，那个状态。那么心也是一样，有心就一定有心的状态，那些状态就叫做心所。OK， 现在回到来那个母体，是无我。你看到你讲我的心要很有力，可是心没力就是没力，你要慢慢栽培它，要给它注入对的因缘。诸比丘，假如此事是我，此事就不会导致病恼，也可以这样看待事，愿我的事是这样，愿我的事不要这样。然而诸比丘，因为事无我，所以事会导致病恼，也不能够这样看待事，愿我的事是这样，愿我的事不要这样。诸比丘，你们认为如何？色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却是不能，尊者。受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的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就是变幻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却是不能。这指的是什么？那个是我的啊，你想这个是我的啊，你就满这个这个贪爱就升起啊，这是我满呢，这是我的自我啊，这个是以为有一个，这个是错见呢，我见呢，所以这得要很小心啊，我执我慢我见呢，写得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受是我，所以你伤到我啊，所以众生大多数时候特别是感受，感受一受伤他就觉得他整个人受伤，真的，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为了这个知取，如果因为没有看清无常苦和无我，所以才会有这种这种很强烈的知取，所以很强烈的这个错见，很强烈的这个我慢，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苦的因素。所以佛者就是要打破我们的那个自我，我们讲的这个我，通常我们在讲我的时候就是我见我执我慢，我们要指的就是这个。如果一个人能够清清楚楚看到本来就是无我，那也就没有什么好放下。当我们因为我们根本不拿起，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无常苦无我，我们就会执着很多，因为执着很多，所以变成呢就是心里有一个沉重的我，所以你也常常听我告诉学生放下我，放下我，其实要讲的就是放下我见我执我慢，这样子其实是放下那个虚幻的我。可是如果你能够看清本来就没有一个我，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好放下，因为也没有什么好拉起，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层次说用不同的语言，只是要表达让当时那个层次的人所明白所能够运用的那个法，这样子而已。本来就是没有一个我，没有什么好拿起和放下的。所以受是如此，想想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确实不能，尊者。诸行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的？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确实不能，尊者。事是常还是无常？无常，尊者。无常的是苦还是乐？苦的，尊者。对于无常苦变异之法，是否适合视它为这是我的，这是我，这是我的自我，确实不能。你看呢，当时这个是无比丘，他们已经在看究竟法，真的，他们已经明白什么是究竟法。 不然的话，如果从概念法来讲，有些人你问他无常的是苦的还是乐的，我想无常的是乐的，因为呢音乐常常变才快乐啊，食物天天变才快乐啊，他会这样子告诉你，对吗？因为从概念的很粗的层次，有时变化是带给你快乐，因为人们都在追求变化的快乐。但是呢，当时无比丘回答的不是这些肤浅的表面的变化，那个是五蕴是苦，那个行苦的刹那生灭变化，那个是不同的，明白吗？所以他们都懂得正确的回答，都是懂得正确的回答，所以不能够从表面上来看经，表面看经你会觉得怪的，明明无常是乐的，为什么你讲无常是苦的？对，因为他讲的无常不是表面的无常，是深一层究竟法的快速生灭。那么当一个人他亲自体证这个桑卡拉鲁卡这个行苦刹那究竟法的刹那生灭的时候呢，不可能他会拿出一个答案这个是乐的，不可能，所以那个层次的体会是不可能说那是乐的，不可能，除非他没体会，他有体会就不可能说那是乐的。所以无比丘给的答案呢，不是肤浅的答案呢，不是表面的答案，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一些著述帮我们看清更深一层的话，更了解，没有一些阿毗达摩的了知，真的是这样子表面看的话，会觉得佛经很多东西有问题，因为你从表面来看无常的东西有一些无常是苦，有一些无常是乐，但是从究竟法来看它不是的，那是很明显的都是苦的。好，我们再看下去，除了讲五蕴的无常苦无我之外呢，佛则接下去讲了，因此诸比丘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劣胜远或近之色，当如此以正慧如实，记得佛陀常常都用如实，彻见一切色，彻底的看见一切色，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你看佛陀一而再的强调，整部经都是讲无我无我无我，第一次破，第二次破，第三次还是要再破这个我，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彻底的打破才这个自我的这种执取啊，我见我自我慢，才能够成阿罗汉。那我见在出果圣者的时候呢，已经断掉了，体证出果的圣道的时候已经断了，但是呢这个我执我慢的这个是要后面的，阿罗汉圣道才断得了的，所以要明白。所以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你看呢，你看了过去现在未来就很惊人了，过去的色，现在的色，未来的色，内在的色，外在的色，粗的色，细的色，劣的色，胜劣就是低劣，胜就是殊胜，远的色，近的色，当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色，要用正界的智慧如实看清，不是想象，看清。这就是说修观禅的时候，这个是观禅的指示，要看过去，要看现在，要看未来，要看内在，要看外在，这是佛陀很清楚的给观禅的指示。所以就包含到完，远近全内在外在全部要观，所以真正的观禅就是你看第二部经而已，佛陀就指导观禅过去现在未来。可是现在他们很多都在说过去不需要，未来不需要，过去怎么可能看，未来怎么可能看，可能如果过去不可能看，怎么会有宿命通，怎么可以看到，如果未来不可能看，佛陀怎么能够意料，那个燃灯佛又是如何给我们的妙智尊者授记说他未来将会成佛，就是燃灯佛他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妙智尊者的未来他会成佛，所以他给授记的，所以未来是可以看的，过去是可以看的，功夫够不够而已，而观禅是需要看的，看多少是另一回事，都需要看，所以这是观禅的指示，十一种修法，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劣胜远或近，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劣胜远或近之受， 当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受，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系列、胜远或尽之想，当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相，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出、系列、胜远或尽之色，当如此以正慧如实测见一切色，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朱比丘，你看了、色受想行识都要这样子观，内外内外啊，这些全部要观，过去、现在、未来。朱比丘如此测见后，多闻圣弟子啊，佛陀每次讲他的弟子，这多闻圣弟子，厌离色，厌离受，厌离想，厌离诸行，厌离事，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因解脱而有解脱智。他了知生已尽，犯行已立，因作已作，再无后有啊！这个就是阿罗汉的描述，他的生灭，生命已经不会再延续下去了。犯行，他的出家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应该做的已经完成了，再无后有了，未来再也没有什么要做的东西了。这样子，从灭苦来讲，并没有说从度众生来讲，他只要还在世，他们还会慈悲的去度化众生。但是呢，再无后有，就是这个是从解脱来讲，他没有什么工作要做了。世尊如此说已，无比就满意而欢喜世尊之言。当此解说正被宣说时，无比丘心无执取而从诸漏解脱，这是成为阿罗汉，成为阿罗汉，非常殊胜。所以你看到佛陀用的五蕴法，这里在用的方法是五蕴法的修法，就是以色受想行识五蕴为观察的目标。为什么要用五蕴为观察的目标呢？其实这五蕴的一切经验就是我们生命的经验，这个是很简单。好，我们再快速看一下下一部经，用一点时间呢拖一下。燃烧经，这个是也是早期的一部经，最早期的，当时对一千个比丘讲的经，阿迪达舍达。刚才那个是阿那达拉嘎那舍达，无我相经。第一部经是达玛加嘎巴瓦达那舍达，转法轮经。第二经，第二部跟在人间讲的，就是阿那达拉卡那苏达无我相经啊。现在今天要讲的第三部，就是大概好几部以后的，就是燃烧经阿迪达苏达。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以一千位比丘住在迦耶的象头山，以其处，世尊对比丘说啊，当时呢是这样子的，当时呢世尊带着一千个那些是过去是拜火教的信众，现在跟随佛陀了，皈依佛陀了。但是呢他们还没开悟，那么那时候爬到这个象头山的时候呢，看到远方有屋子烧火，那么佛陀去借那个因缘跟诸比丘讲这部经。比丘们，你看到那个火吗？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讲这部经了。以其处，就在那里，世尊对比丘们说，诸比丘，一切在燃烧。诸比丘，什么是一切在燃烧呢？诸比丘，眼在燃烧，色在燃烧，眼识在燃烧。眼根呢？色是我们眼睛的目标，这个是色。眼识是那个精神状态，眼识。所以这三样东西碰在一起才会看到东西。你有眼睛，你的心不在焉，视若无睹，看不到东西。有眼睛也要有目标，没有目标也看不到东西。有目标没有眼睛也看不到东西。所以这三样东西碰在一起，眼、色、色彩的色，就是这个目标了，眼识，这三样东西一接触，就会看到东西。眼在燃烧，色在燃烧，眼识在燃烧，眼处在燃烧，那个处也在燃烧。缘以此眼处而生之受，因为这个眼处，这个眼色跟眼识，他们的接触而生起的受。你看到我们看到东西了就会有感受了，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其也在燃烧。感受基本上三大类，乐、苦、不苦不乐，就是舍受，我们也叫做舍受，这里叫不苦不乐。其也在燃烧，感受也在燃烧，这个处在燃烧， 因为触而升起的受也在燃烧。以何燃烧呢？为什么在燃烧呢？我说以贪之火，以嗔之火，以痴之火燃烧啊，因为有贪嗔痴，所以叫做燃烧。以生老死燃烧，以愁悲苦忧恼燃烧啊，那个愁悲苦忧恼还专门的特别指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苦，生苦辛苦都算在里头。耳在燃烧，声在燃烧，耳识在燃烧，耳朵声音再加那个耳识才会听到声音。所以如果你的耳识心不在，你的心在呼吸，你就不会管到人家在吵到你。但是呢，因为心不在呼吸，所以才会管到，哎呀，这个人在吵到我，这个人在旁边吵到我啊，是这样子。当我们心不放在那边的时候，虽然有耳有声音，但是呢，耳识不在那边，它就干扰不到，是这样子的。耳处在燃烧，耳根声音跟耳识三个碰在一起叫耳处。缘以此耳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其也在燃烧。以何燃烧呢？我说以贪之火，以嗔之火，以痴之火燃烧，以生老死燃烧，以愁悲苦忧恼燃烧。鼻在燃烧，香在燃烧，香是那个目标，你煮的好香喷喷的东西，那个叫香。鼻识在燃烧，这三样东西，鼻香跟鼻识碰在一起叫做鼻触，鼻触在燃烧就升起触。缘以此鼻触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其也在燃烧。以何燃烧呢？我说以贪之火，以嗔之火，以痴之火燃烧，以生老死燃烧，以愁悲苦忧恼燃烧，就是有一切的经验。等一下我们再讲下去。识在燃烧，味在燃烧，识识在燃烧，识处在燃烧，缘以此识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其也在燃烧。以何燃烧呢？我说以贪之火，以嗔之火，以痴之火燃烧，以生老死燃烧，以愁悲苦忧恼燃烧。身在燃烧，处在燃烧，我们身这样子碰叫做处，处在燃烧，身识在燃烧，身处在燃烧，身处就是那个我们所碰触到的地火风，然后呢，那么那个身识这三样碰在一起就产生身处，身处在燃烧，缘以此身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其也在燃烧。以何燃烧呢？我说以贪之火，以嗔之火，以痴之火燃烧，以生老死燃烧，以愁悲苦忧恼燃烧。意在燃烧，法在燃烧，意识在燃烧。这个法就是我们心里所想到的一切，我们心里所接触的一切都叫做法。意识心意识在燃烧，意处在燃烧，缘以此意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其也在燃烧。以何燃烧呢？我说以贪之火，以嗔之火，以痴之火燃烧，以生老死燃烧，以愁悲苦忧恼燃烧。诸比丘如此测见后，多闻弟子厌离眼、厌离色、厌离眼识、厌离眼处、厌离缘以此眼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他厌离耳、厌离声、厌离耳识、厌离耳处、厌离缘以此耳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他厌离鼻、厌离香、厌离鼻识、厌离鼻处、厌离缘以此鼻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他厌离舌、舌头的舌、舌厌离味、厌离舌识、厌离舌处、厌离缘以此舌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他厌离身、厌离处、厌离身识、厌离身处、厌离缘以此身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他厌离意、厌离法、厌离意识、厌离意处、厌离缘以此意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因解脱而有解脱智，他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应作已作，再无后有。这是指阿罗汉的境界。世尊如此说，那些比丘满意，以欢喜世尊之言。当此开示正被宣说时，那一千位比丘心无止取，而从诸漏解脱，他们成了阿罗汉。好， 那么呢，就是说，你看呢、啊，刚才讲的这个无我相经，佛陀讲的是色受想行识。那么在这个燃烧经，佛陀用的是眼耳鼻舌身意六门，一样吗？其实都一样，他只是换一个方法来讲，换一个方法来讲，其实要达到的最后要经过的，都是要体验我们的真正生命的经验，因为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世界，眼耳鼻舌身意也是我们的世界，它是不同的层次来讲解我们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其实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你不可能有这个世界，你不可能感知任何东西，在你来讲这个世界是不存在，虽然外面存在，但是在你来讲就是不存在，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怎么会存在，没有色受想行识怎么会有生命的经验。所以其实佛陀所讲的，不管是用五蕴法还是用这个六门的方法什么，他要讲的基本上就是一样东西，让我们如实知见和看清我们整个生命的一切经验。佛陀要我们看清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经验是无常苦无我的，我们只取我们的经验，我们才会苦。我们放掉我们的经验，厌离我们的经验，我们就不苦。简单讲，佛陀所引导我们解脱的方法，就是要我们如实自见我们生命的一切经验。那么这就是一切修法，就在这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修法，就是要让我们了知我们生命的经验。可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太浅，我们没有办法看清生命的经验，所以才要通过修行，通过放掉垃圾，通过培养力量，然后通过有智慧之光，通过有戒定慧，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看清清楚楚我们生命的经验。因为看清就会厌离，一厌离才能够体证不生不灭。如果我们对生灭法不厌离，我们就不可能体证不生不灭。所以这是整套修，这个原理就在这里。所以不要迷惑，虽然你看的经典很多很多，好像很复杂，一点都不复杂。他要讲的就是他的原理是非常简单的，虽然用的方法可以千变万化，但是呢，原理是就是只有一条了，没有别的，就是给你看清生命的经验，真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修法不能够让我们看清生命的经验，没有解脱的可能，我们的修行一定不能够脱离这个。我们要如实自见，很简单，你如果以这样子的心态来了解佛陀用来引导众生成阿罗汉、成辟支佛、成佛的方法呢，基本上就是要让我们如实自见生命的经验、生命的真相，如此而已。那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在学佛、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没有增加对生命的真相、对我们生命的经验更深一层、更深一层的了知？如果有，那 OK， 我们真的走在正道上。如果是有的话，你生命只有一个可能，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快乐。可是如果没有，那就不是了。所以这几部经是蛮重要的，都是修法的经，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可是如果你明白这几整个大纲跟原理的话，你再看其他的经，其实蛮容易，你蛮容易去了解它那个系统，它整个原理是在这里，然后还什么系统都好，它逃不开这个大原则。这个大原则就是如实自见我们生命的一切经验，就是这样。看清这个经验，它的本性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空的。空也是另一个层面，就了解无我，这样子。只是佛陀在讲空经的时候，有时也会讲到别的，不同层次的空，这样子。好不好？所以无论如何看清真相，我们都会解脱。所以我们现在就有这个一个整体的了解，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处在哪一个地位，我们现在修行为什么我们要修这个。就像今天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知道禅相有什么作用，这是很有智慧的问题。我们要得到禅相做什么？修了禅相要做什么？看这个做什么？因为我们就是看这个，培养这个力量，然后禅相是定力的显现，是智慧之光的一种，那么他开始开发这种力量，然后有这个力量，我们能够如实测见我们生命的经验。所以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做这个很单纯的修行，其实要开发新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看清真相，看清真相，这些我的自我就会跑掉了，自然就会放掉，因为它不能够成立，它不能够成立，它没有办法成立。在光明之中，黑暗是不能存在，有黑暗的地方就不可以有光明，所以有这个智慧看清的时候呢，你就是没有办法，那个一大堆的烦恼就是没有办法立足，没有办法成立，烦恼不能有成立的机会，所以看清真相有这种力量。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我们明白我们现在在累积这种力量，让我们看清真相，好吧？如果这样，就是给大家一个整体的看，要不然的话，有些时候你们学，如果学的学法的时候呢，还是学阿毗达摩，还是学什么，如果你掉进细节，你没有看到整体，那么有些时候呢，为了细节会起很多的苦恼。不要，细节不应该让我们苦恼，细节是好的，但是呢，我们要看，要跳出来看它整个整体是一个怎么样的框架，佛说度众生的框架，用的整个法的框架是什么，然后我们才不会迷在一个细节里头，我们才不会在细节那边起争执，我们要跳出来看整个框架，然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在哪一个方位上，别人又在哪一个方位上，那我们就会了解自己，也可以谅解别人，这是很重要的哦。好，那么回到来呢，这些只是要给大家一个信心，给大家看到一个整体，然后心里有些时候看到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心比较有力量走下去。其实到头来，看这里而已。像我妈妈，她不会知道什么这些框架，她也听不了这个大道理，她也不需要这些。可是呢，她有一个老师，老人家嘛，听不了这样的大道理，但是呢，你跟她说，你再给我做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数级可以吗？我可以数。啊，你可以专注吗？可以。禅相你可以专注吗？可以。然后一天一天，然后呢，你看四大可以吗？可以。然后可以破四破这个色聚吗？可以。然后呢，一样一样看下去可以。那么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到后来全都可以。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法。如果是不要想太多的，那么也不需要明白那么多，就是一按部就班的走也可以。但是明白了的是比较好。有个整体观，然后你再走就很有力量。但是呢，真正的让我们了生脱死的、断烦恼的，还是要整整的去走，不是在那边研究造船是怎么造，可是你就是一艘船都没有造出来，游泳是怎么游，但是就是从来没有跳进水里，那还是不能到达彼岸。所以反正一个可能他不会很明白的，可是呢，你就是叫他，哎，你不要管这么多，你给我上船就好，他就上船啊，结果就到彼岸去。所以真正到彼岸去的是时间。只是如果一个明白那个原理的人呢，他如果出现状况，他自己懂得怎么调整，如果不明白原理的人呢，他就要好命一点，常常有师父在旁边，出现什么状况，师父告诉他，哎，做这个，哎，做这个，这样也可以。像我的母亲，他不是很懂这些大道理，但是呢，就是旁边有师父，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到后来也可以走这条路哦。所以无论如何讲这个是要给大家有一个整体观，有一个明白，也巩固自己修行的道心和信心。希望大家不要停留在这方面的钻研，最终还是要踏出一步，老老实实的从你的第一个禅修业处开始努力，不管是四大啦、水偏啦、白骨啦，还是这个出入息啊，或者是任何一个业处，总之就是一定要老老实实的踏出第一步，开发自己看清生命的真相、如实自见的能力。那就是戒定慧的修行。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回向，把简单的发愿跟回向。那愿这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的烦恼，愿这功德成为我提证涅槃的助缘，愿把这功德与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好，大家一起念。Idam me punyam asava kaya vaham hotu Idam me punyam nibbanasa pach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 sadhu